今日正道的题目是我们到丰富之地的第九讲，谨守警醒坚固。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正道之前呢，我会同大家同声同心将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去诵读出来。这段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六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奇异的恩典，奇异的爱，奇异的怜悯。我们能够在七日的头一日，在主的施恩座面前再一次的相聚。父啊，我们是一班原本污秽不洁的罪人，主你却是那位圣洁、公义、尊贵、荣耀、独一的真神。但我们能够靠主恩典坦然无惧来到主的施恩座前。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圣洁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的罪污，清除我们一切的不义，以致我们能够与主更亲，爱主更深。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给主，求主怜悯，求主恩待，祈祷感恩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忘记在上一个主日崇拜的正道当中呢，跟大家思想的焦点是谨守什么。那答案我们从神的启示当中很清晰了，我们原来需要谨守基督耶稣的生命。原因因为当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呢，我们不单止蒙恩得救，我们不单止被圣灵重生，圣灵亦都将基督的爱、基督的生命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当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这个基督的生命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有仁爱，有公义，有圣洁。所以我们的人生起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改变是什么呢？五方面。第一，我们有圣洁的生命。第二，我们有圣洁的思想。第三，我们有圣洁的生活。第四，我们有圣洁的人生。第五，我们有圣洁的盼望。记得同弟兄姊妹亦都思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蒙恩归主的时候，这些的改变应该一定发生。如果没有发生的话，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根本从来没有真实信主，我们根本没有被圣灵重生，我们根本没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改变根本不存在。而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没有改变呢？因为我们从主而得这个基督的生命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导致到我们的表现呢产生了很大的偏差，以致不带来一些的改变。这种情况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不断的出现。很多基督圣徒初初信主的时候真的很大的改变，有真理，有仁爱，有公义，有圣洁，旁边的人都看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段日子之后呢，好像就打回原形，回复回未信主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甚至乎更加比以前更差。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情况呢？原因在哪里呢？弟兄姊妹，答案就在刚才和大家所读的一段经文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的经文呢，是主耶稣基督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论和警告来的，但很多时候很多人都忽略。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讲乜嘢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用葡萄树同埋枝子咧讲咗一个比喻。葡萄树同枝子要连埋一齐嘅。当枝子连于葡萄树嘅时候咧，佢唔单止有生命，而且佢会继续得到生命嘅供应，以至呢个枝子能够结出果子。佢延伸到咧基督徒同主耶稣基督嘅关系。同样，主耶稣基督系生命嘅主。我哋因信耶稣基督，我哋能够得着基督嘅生命。 但是这个基督圣徒呢必须继续持守住和主耶稣基督之间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因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继续得到生命的供应，而因为得到生命的供应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但是如果当我们同神的关系产生疏离的时候呢，我们得不到生命的供应，我们就会好像葡萄树上的枝子一样呢，成为枯干的生命，成为一个奄奄一息的生命，成为一个无能为力的生命，成为一个衰微衰败的生命。弟兄姊妹，其实《约翰福音》十五章这段经文非常非常宝贵的提醒，因为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其实都面对这种情况。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的经文，常在这个字总共出现十二次，常在主里面，主就常在我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蒙恩归主之后，我们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和主耶稣基督之间保持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不是一时间的，乃是一直一直的亲密无间。所以常在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但是如果当我们不常在主里面，当我们同神的关系产生疏离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属灵生命，基督的生命就出现了危机，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会奄奄一息，我们会无能为力，我们的生命会败坏，会萎缩，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危机。如果我当我们这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谨守基督耶稣的生命。原来在一种情况之下，就是当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一疏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出现很大的危机，出现很大的软弱，所以我们必须谨守，谨守和主耶稣基督之间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所以留意，当我们去思想谨守的时候，有三个部分。第一，谨守什么？是吧？第二，为什么谨守？就是今早早上的焦点，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谨守。原来这个基督的生命会产生危机的，会产生变化的。咁当然第三个部分我哋思想就係，我点样能够谨守呢个从基督而嚟嘅基督生命呢？不过当我哋要思想呢一部分嘅真理嘅时候呢，其实有一个更重要嘅问题呢，我哋大家要思想，就係点解基督圣徒同主耶稣基督嘅关系会产生疏离呢？会产生距离呢？我哋必须问点解，因为唔正常㗎。弟兄姊妹，基督圣徒嘅意思系乜嘢呢？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讲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信仰一个生命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原本同神分隔的人，原本同神疏离的人，却能够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与主耶稣基督之间有个合而为一的关系，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这个关系不能够分割的。但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谈论到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的时候，延伸到基督圣徒和主的关系会产生疏离呢？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找不到我们和神的关系疏离的原因呢，咁我哋咪常常都会陷喺咁嘅危机当中咯。我嘅基督生命咪会奄奄一息，无能为力，呢个系好大嘅悲哀。所以我哋必须要探索到点解，为什么一个基督圣徒会同呢位天地嘅主、天地嘅神、十字架上曾经被杀嘅羔羊个关系会产生疏离、产生距离？因为当我哋知道点解嘅时候咧，我哋先至能够可以探索我点样能够谨守呢个基督嘅生命。是吧？咁所以我哋会探索乜嘢原因导致到我哋与神之间本来一个合而为一嘅关系呢变成产生距离、产生疏离。点解？弟兄姊妹，喺圣经当中俾我哋嘅启示呢有两个原因。弟兄姊妹，世界上冇任何一个事情呢能够使我哋与基督嘅爱隔绝。但是有两个字呢导致喺成个人类历史当中，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如果你陷在这两个字当中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一定疏离的，我们的生命就会出了问题的了，我们的人生生活就会出了问题的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一个字，这个字叫做罪，陷在罪中。 当一个属神的人呢陷在罪当中的时候呢，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一定产生疏离。第二个字是什么字呢？是个爱字。这个爱是什么呢？贪爱世界。弟兄姊妹，当一个属神的人呢，我们都爱世界上很多的人事物，但如果当我们爱于人事物多过爱神的时候呢，当我们贪爱世界里面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呢，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就产生疏离的了。所以今早上我会同大家思想这两个字怎样影响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字是罪字，不难记的。如果一个基督圣徒他发觉他同神的关系疏离呢，第一个原因是个罪字。而第二个原因呢，爱字，是贪爱世界。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个罪呢会同神之间的关系产生疏离呢？弟兄姊妹，这个要回复回到去创世纪的时候，当神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穹苍，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呢，神在创世纪的第二章16-17节颁布了第一个吩咐和第一个的警告。弟兄姊妹，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公义无变的神。当神怜悯恩待他所创造的人类的时候呢，他对所心爱的人类颁布了第一个吩咐，亦都是第一个警告。这个吩咐和这个警告呢，世世代代延续，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人违反了神这个吩咐，违背了神这个警告的时候呢，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就破裂了。创世纪的2:16-17节讲什么？其实很简单的。耶和华神吩咐他说，这个是人类的历史当中神第一句向人所讲的说话。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第一个吩咐，第一个警告，第一个严重的后果，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即时和神的关系就产生破裂了，与神隔绝。原因不是因为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有毒，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因为果子有毒，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吩咐。神吩咐园中树上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当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心意，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他就死了。死，我记得同弟兄姊妹好清晰讲论到，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死，同神关系的隔绝；第二个死，肉体的死亡，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第三个死是永恒的灭亡。如果罪没有得到解决呢，将来人面对神公义的震怒审判是永恒的地狱硫磺火湖。但是第一个死呢，即时就产生了，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当时来讲呢，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疏离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隔绝了。原因是什么？就是违背了神的吩咐，违背神的吩咐呢，就是罪了。所以罪的公价乃是死。弟兄姊妹，这种情况世世代代没有改变的，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所以跟着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呢，一路直到如今，亦都延伸到将来耶稣基督荣耀再来，世界终结的时候呢，都一定出现的。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城市、哪个团体、哪个家庭、哪个人，哪里有罪的捆锁和束缚的时候呢，那里的人就一定与神关系破裂的。所以你留意亚当夏娃是这样，以色列民族是这样，整个人类历史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教会同样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现在延伸到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发觉世上的人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世人都陷在罪当中。但是到了教会时代，一个令人忧伤难过的事实呢，今天很多的教会和很多基督圣徒都陷在罪当中。什么叫罪呢？违背神的心意就是罪来的。所以在启示录主耶稣基督给教会七封书信的时候呢，其中一封是给撒迪教会的。有一个提醒很宝贵，就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二节，主耶稣基督当时怎样跟撒迪的教会的使者去讲呢？ 他讲到，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的原文是死，这是讲到生命。本来人因信耶稣基督有生命，但如果你在一些境况之下同神产生疏离，这个生命就出现危机了。然后跟着主耶稣再讲，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顶姐妹，什么叫完全？完全就是当人知道神的吩咐，谨守遵行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完全。当人知道神的吩咐，无论思想、说话、动机、态度、生活、行事、为人、工作、侍奉，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这个就不完全。不完全的意思就是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即无论亚当夏娃也好，整个人类历史一路发展到如今，到教会时代，我们都发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件事，神爱世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神。不过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神是烈火的神，神是厌恶罪恶、憎恨罪恶、痛恨罪恶、审判罪恶、刑罚罪恶、报应罪恶的神。所以这种情况其实一路从来都不会改变的。但是今天很多人很忽略大是大非的罪，我不犯，但是小事小非的罪呢，我日日都犯。弟兄姊妹，不要看轻，因为这些情况，如果我们被罪一路缠累、一路束缚、一路捆锁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没办法正常的。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危机。但当然有时候基督圣徒就会有一个出路的，很多时候基督圣徒都会说，犯罪不要紧，最重要悔改，因为神是给人有机会的神。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能够重新建立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表面上讲得很对，不过事实上很多时候都没有发生。今天很多基督圣徒每日都犯罪，每日都说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不过我看不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有一个枝子连于葡萄树的关系。为什么？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上一次的主餐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今天很多基督圣徒对悔改没有真正的认识。今天很多基督徒所讲的悔改是什么呢？我知罪认罪，求主赦免，求主保血洁净，帮助我以后不要犯罪了，这个就是悔改。但跟着继续日日都是犯相同的罪，为什么？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悔改来的，这个是念经式的祈祷，有口无心的，口中尊崇神，心却远离神。所以这个祷告，这个悔改是虚假的。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呢？真正的悔改包含五方面。第一，真正认识罪。什么叫真正认识罪呢？弟兄姊妹，真正认识罪的可怕，原来罪很可怕的，罪带你与神隔绝，罪带你生命的败坏，罪带你人生的痛苦，带给自己和旁边的人很多的伤害，罪带你神公义的审判和震怒。神是痛恨罪恶、厌恶罪恶、刑罚罪恶、审判罪恶的神。这个才叫做知罪。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说，我知道什么是罪，自私是罪，贪心是罪，头脑知识上一套的认同，一套的理念标准，这个不是知罪。知罪是真正认识罪何等的可怕，何等大的杀伤力，导致到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导致到我们同神的关系疏裂，这个叫做知罪。认罪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就这样说我是一个罪人，认罪是真的被圣灵光照，认识到我是一个属神的人，我有基督耶稣的生命，我有基督耶稣的爱，我有基督的圣洁，但我竟然每日都在罪恶过犯当中，我是一个污秽不洁的罪人，我是一个得罪神、伤害神、违背神心意的人。这个才是认清楚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和本相。我在神面前蒙恩得救，不好遗憾，我每日仍然犯罪得罪主，伤透主的心，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个才叫做认罪。认识自己罪人的本相，照我本相污秽可憎，照我本相无善足情，这个是知罪认罪。然后跟着是什么呢？跟着是悔罪。 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真系知罪认罪嘅时候咧，佢一定会为到罪忧伤、难过、痛悔、哀哭，就好似大卫一样，忧伤痛悔嘅心神唔轻看。但今日如果我哋只系把口讲下啊，我知罪我认罪嘅时候咧，冇一种嘅为罪忧伤、难过、痛悔嘅心咧，这个唔系悔罪，悔罪一定系由心里发出嘅时候，你感到亏欠神，你感到亏欠人。你体会到我自己仍然在罪当中是何等的羞辱，但跟着悔罪之后呢，就会求神赦罪，因为没有人能够赦免到我们的罪，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只有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他能够赦免我的罪，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的罪。于是我真心在神面前什么呢？求主赦免我的罪孽过犯和罪过。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基督圣徒每朝早上起身的时候，第一件事跪在主的跟前，求主赦免，求主宝血洁净，我们那天的人生一定不一样，包括我们今朝早上的敬拜一定不一样。这个求主赦罪是很重要的，所以那首诗歌很宝贵，主啊，我今来，我们今来就主，求用宝血洁净我，洗净一切的罪污。所以知罪、认罪、悔罪、赦罪，但还有一关要过，就是离罪。离罪不是单止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脱离罪，离罪是一个行动。主啊，我不要再犯这个罪，我一定要有个行动，有坚决的决心，我要离开这个罪，这个叫做离罪。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和神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这个知罪、认罪、悔罪、离罪、赦罪是很重要。很可惜今日好多基督圣徒其实对呢个嘅悔改冇一个真正嘅认识，冇一个真正嘅实践，所以有时真系好悲哀。信咗主一段好漫长嘅日子，同神嘅关系仍然继续疏离，保持一个好遥远嘅距离，就系呢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咧，系个爱字，个爱字就系贪爱世界。弟兄姊妹，世界系神所创造嘅，但系神从来冇叫我哋贪爱世界。我们是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我们最爱的应该是爱神。所以整本的圣经的启示很清晰的，特别如果弟兄姊妹留意，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法利赛人文士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问了三个问题，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卷书里面。他问什么呢？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我们要遵行什么的诫命才能够承受永生？主耶稣回应他，律法和先知的总纲，神最大的诫命、最重要的诫命、能够承受永生的诫命是什么呢？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不是爱这个世界神的恩典，是爱神。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这个爱神的心出了差错的时候，将世界上一些的人事物、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发生了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一定破裂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发生在亚当夏娃。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为什么亚当夏娃会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弟兄姊妹，好好看圣经，有缘有故的。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讲到夏娃为什么会摘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下来然后吃呢，原来他见到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好作食物，悦人眼目，使人有智慧，成为他心中的最爱。在三章六节讲什么呢？是可喜爱的，不是神是可喜爱的，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喜爱。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在撒旦的诱惑之下呢，成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因为这个贪爱世界的原因呢，他就摘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且吃了。在那时候亦都是导致到他们同神关系破裂的原因。这种情况亦都在整个人类历史一直是发生这样，一直延续下去的。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件事，罗德跟从阿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去到神的应许地迦南地。但最后罗德和阿伯拉罕关系破裂了，分开了。而最后罗德去到所多玛俄摩拉，为什么？因为他首先见到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很富庶的，都是很滋润的。 而所多玛、俄摩拉更加是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所以他逐渐的挪移帐篷，最后去到所多玛、俄摩拉。不过最后他的结局很凄凉，不单止他跟神的关系破裂，带来的后果也都非常之严重。但不是单止罗德是这样，弟兄姊妹留意，扫罗也是这样。你细心看，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位被高立的君王。在起初的时候他多敬虔，他几熟灵，他几爱神，但是当他掳掠到上好的牛羊的时候，他贪爱的上好的牛羊、牛犊、羔羊、美物的时候，他就急忙去掳掠这些东西。在当时他和神的关系即时破裂，撒母耳会讲到神已经废弃了他了，而扫罗的结局大家都很凄凉。大卫要为他作了功歌，他和三个儿子同时死于战场。弟兄姊妹，到新约时代一样的，你看犹大为什么卖主，为了30两金钱，因为他是一个贪爱金钱的人，他就落入魔鬼的网络，他竟然卖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可怕的，不要以为爱世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世人来说是很正常的。我们没有神的时候，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很正常，但如果我是一个属神的人，我还是爱世界比爱神更多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了魔鬼的网络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破裂了。所以这种情况一直一直发生。其实去到启示录在第三章，当主耶稣基督讲论第二间教会的时候，老底加教会的情况亦都一模一样。弟兄姊妹，老底加教会在里面的信徒，他不知道自己跟神关系破裂的，因为他们同时在做两件事。为什么主耶稣说老底加教会是不冷不热呢？一方面不热，因为他爱世界；不冷，因为他又好像爱神。今天很多基督圣徒都想走这条中间路线，我又爱世界，我又爱神，二者可以得兼，哇，真的好得无比了。所以你留意老底加教会的圣徒怎样讲论呢？他说我已经富足了，我已经发财了，我一样都不缺。你知不知道他们眼目放在哪里上？表面上侍奉神，表面上爱神，但实际上他们的心怀意念放在这个世界的眼目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上。所以他们宣告自己很清楚，我已经富足了，我已经发财了，我每一样都不缺了。所以他们强调高举是这些，但主耶稣怎么说？其实你们是困苦、可怜、贫穷、黑眼、赤身的，所以要向主耶稣基督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穿上，买眼药去擦亮他眼睛。所以弟兄姊妹，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原来真的当人爱世界，其上的人事物多过爱神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疏离了。不是单止亚当夏娃的情况，在整个人类历史，直到如今，直到教会时代，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这种情况是不断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这样看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提醒，我们就明白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了生命，有基督的生命，本来我有一个天翻地覆改写的人生，圣洁的思想、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活、圣洁的人生、圣洁的永恒，但当我们几时同神关系疏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成为枯干的枝子，无能为力，奄奄一息，这个是很大的悲哀。但是原来同神疏离的原因只有两个，没有任何一个情况能够使到我们与神的关系破裂和疏离的。第一个是罪字，陷在罪中；第二个是爱字，贪爱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呢，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他和西门彼得发出了三个问题。如果人要同神建立一个亲密无间关系，而且是持续的，是一直的常在的，这三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应。主怎样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同神之间这个爱的关系产生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陷在罪当中的，我们很容易会是贪爱世界。弟兄姊妹留意，主耶稣问彼得那三个问题，其实他有三个不同的层面。弟兄姊妹，知不知道爱有三种的定义？当我们这样讲爱的时候，很多人就是爱，但在圣经当中的启示，爱分成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种爱是什么呢？阿加皮的爱。 阿加皮的爱是神圣的爱，一份牺牲舍己的爱。然后跟着第二种是什么呢？ Filial 的爱是人的感情的爱，就是父母、子女、夫妻之间的关系的爱，是人的感情的爱。第三个是 Eros 的爱，是一种肉体情欲的爱。今天很多人讲爱其实是完全三个不同的层面。有些人讲爱其实他讲的是肉体的情欲的爱，我很爱你，不过其实是爱你的肉体，爱享受肉体的情欲。有些人说我很爱你，他讲的是感情的爱。但是神要求呢，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是什么呢？一份神圣的爱，一份牺牲舍己的爱，是从主耶稣基督从圣灵而来。弟兄姊妹留意，当主耶稣基督问彼得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反应。耶稣基督问第一句，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个爱字是哪个层面？是神圣的爱，牺牲舍己的爱。但你知不知道西门彼得怎样回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说的爱字是 filial 的爱，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用人的感情的爱你爱你。跟着主耶稣再问第二次，你爱我吗？彼得同样回应，他很坦诚，他很真实，主啊，是的，我用人的感情来爱你。好了，第三个问题主耶稣发出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个爱是什么呢？是人的感情的爱。为什么当时彼得会忧愁？因为主耶稣基督不是再用神圣的爱来询问他，问他你是不是只可以用人的感情的爱来爱我。彼得当时忧愁，很急促去回应，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我只能够用人的感情来爱你。弟兄姊妹，今天不是单止彼得的问题，其实是普遍的基督徒的问题。每一个基督徒都说他会爱主，不过很可惜，今天一些成功神学的教会，他们的爱是什么？ Eros 的爱，肉体情欲的爱。而一般的基督圣徒是什么呢？人的感情来爱主。但是主需要的是什么呢？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是需要有一份阿加皮的爱，这份神圣的爱，这份牺牲舍己的爱，我们原本没有。但是当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岁月，弟兄姊妹，有时为什么神会容许我们在一些软弱失败跌倒的环境当中？我上个礼拜先回应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回应他的问题，神容许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基督徒会软弱会跌倒会失败的，但是神容许。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在很多的跌倒失败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种情况出现，是什么呢？当我蒙恩得救，当我经历神很多怜悯恩典丰盛的慈爱，但我发觉我仍然失败，我仍然软弱，我仍然只能够用人的感情来爱主，我很多时候都会离弃主。但是想象不到在一些情况之下，主再一次来寻找，再一次来呼唤我们，再一次修复同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你自己回去好好看好好唱，记载了在红诗本里面的，亲爱的主，你今朝我回来。我每次一想到这首诗歌，我自己一重唱这首诗歌，我的感恩的眼泪流下来。亲爱的主，你今朝我回来。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是离弃主，我们曾经应许主啊，我深爱你，主啊，我曾经会这样这样，但我们一次一次离弃主，但主没有放弃我们，主仍然用那份奇异的爱、奇异的恩典、奇异的怜悯，再一次呼召我们重建同神的关系。当我们有这个属灵经历的时候，弟兄姊妹，基督的爱就能够激励我们，就是保罗的宣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可能我会有软弱、有失败、有跌倒、有同神的关系的疏离，但是我们珍惜神给我们机会，我在我们以后人生的岁月，我们真的一定会用那份的神圣的爱、基督的爱来爱主。有没有软弱？都有，不过那个在罪当中受到捆绑限制的机会就少很多了。会不会仍然贪爱世界？会，不过会少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历程，没有人一日成圣的，但是正正是因为我蒙恩得救， 在神无尽的恩典当中，我仍然有软弱，有失败，有跌倒，有冷淡，有退后，有同神疏离，但神仍然召我们回来，重新建立我们。当我们有这个经历，有这个属灵的体见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个果效，就是与主更亲，爱主更深，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我们珍惜今日仍然有机会回报主的恩，主的爱，能够可以真的过一个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正道的焦点就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了，为什么要谨守基督耶稣的生命？因为我们会产生危机，产生挑战的。当我们同神的关系疏离，同神的关系疏离只有两个字的，一个是罪字，一个是爱字。但是我们要调整个爱，将个爱字由爱世界改为牺牲舍己神圣的爱，来回报主的恩，主的爱。以勒家顶尖，我们很蒙恩的一群。我为什么经常说以勒家的顶尖很蒙恩？因为基督的爱，神圣的爱在以勒家当中。我们都软弱的，我们都有跌倒有失败的，但我们仍然向着这条路行着，就是愿意回报主的恩，主的爱，愿意珍惜神给我们有机会，唯有这份爱能够激励我们，催逼我们在以后的人生岁月当中好好的亲近主。我们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感谢天父赐下救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拯救的主，更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在人生的岁月当中，主从来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即使我们有软弱，有失败，有跌倒，有冷淡，有退后，有与主的关系疏离，主仍然用慈声呼唤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主面前，重新建立这个亲密无间的关系。愿主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圣灵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动工，能够用基督的爱感动激励催逼我们，以致在我们人生的岁月当中，我们是甘心乐意义无反顾脱离罪恶，爱主更深。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呼求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